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62:2-5，我们一起来读。耶路撒冷啊，列国必看见你的公义，列王必看见你的荣耀，耶和华必亲口赐给你一个新名字，你必成为耶和华手中的华冠，你上帝手上的荣冕，你不再被称为弃妇，你的土地不再被称为荒凉之地，你要被称为主所喜悦的，你的土地要被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必喜爱你，做你土地的丈夫，你的人民必娶你，好像少男娶少女，上帝必喜爱你，如同新郎喜爱新娘。我预备这个 message 已经好一阵子了，刚好我昨天也去到我们一位服侍同工汪凯尔的婚礼，然后去为他祝福，然后呢来服侍。然后呢，我觉得昨天那个婚礼的画面让我又想起这个讯息，为什么我要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我期待大家今天也可以透过这个分享来真实的重新建立跟神的亲密关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谢谢你，今天的话语不只是要浇灌在这个地方，也要浇灌在 Hope Nation 每个人的家中，不管他们在什么境况，不管他们的信仰在跟随你的哪一个时刻，主啊，我们都要说，我们今天来放下我们自己，要来重新的更多的认识你。求主帮助我们谦卑柔软来聆听你的带领，求主来帮助我们可以来被你触摸，让你可以更多的拥有我们。感谢赞美主，这个祷告是奉主的名求， Amen Amen。 大家请坐，请坐。时间过得非常快，大概在下个礼拜我就要进到了所谓的第三孕期哦。虽然我也不是搞得清楚是什么，因为我第一胎，但是呢，中间就开始有很多有经验的妈妈们呢跑来跟我说，接下来会很可怕，很重，你的骨头会很痛，然后呢，这边有两条韧带会每天这样拉橡皮筋一样的抽痛，然后你会睡不着，你会胃酸，你会跟妈妈们很像被恐吓一样。但必须老实讲哦，其实还没到下礼拜，我在前一个月就已经经历这所有的不舒服了。然后呢，我在这两个月一直耳鸣，一直到现在其实我还是耳鸣。所以呢，我每天晚上呢很痛苦，睡不着，一直跑厕所的时候，我就看着隔壁的那一个我的先生，他睡得可香哎，而且还会嘛嘛嘛，不知道在吃什么美食。我就会有一种握紧拳头，但是默默下床，然后可能去吃个东西，或者去上完厕所回来。有的时候我在办公室呢，那个耳鸣的声音太大声，我根本就听不到大家开会的声音。然后呢，在人群大家很兴奋，然后在那边对对对 ，yes， 我们做这个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然后那时候我也会跟夜晚的那个时刻一样，有一种特别孤单的感觉。我那时候就会有一个声音是，哎，好像只有我在乎这件事情哎，别人根本就不了解这有多不舒服，别人根本就不知道脚一直抽筋半夜惊醒的感受，别人也不知道我在开会的时候根本就是那种台语叫什么啊天雷，我啊对对对，鸭子听雷一样，我只听到自己的呼吸声，我根本就听不到 Pastor Steven 在讲话，那我也根本不知道 Pastor Peter 在高兴什么，然后我就特别觉得孤单。所以这种时刻呢，不管是夜晚还是白天，我这一阵子哦，真的不得不说，很常会有一个很像受害者的这样子的一个声音，就是有人在乎我吗？到底有人在乎我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也许你不需要怀孕也可以有这种感觉，对不对？我不是要大家说，哎，今天就来当个受害者吧，只是不得不说，我们有时候在一些处境当中特别觉得孤单哎。所以今天我的讲题，请你告诉你隔壁的人，今天没关系，可以认真的悲情一点，委屈一点，对你隔壁人说，有人在乎我吗？有人在乎我吗？有的时候也只是想要打电话跟你的朋友抒发一下，说一说这几天遇到的事情，觉得很不公义，很不合理。但是当对方没有马上回讯息的时候，你心里就会有一个声音是，也许只有我在乎，他根本没那么 care， 所以就赶快趁着他还没有读，有没有？现在 LINE 上面都会写未读，赶快收回。有收回过的，请跟我点点头。收回这个功能，有人觉得太好用了，但也有人觉得很困扰。哎，没有读还好，我还来得及收回哦。更可怕是他读了，但他没有回。他不是我最好的朋友吗？哎，他读了没有回？就在那等待的那几秒钟，你心里就会七上八下的，对不对？觉得很忐忑，觉得我是不是给他造成麻烦了？哎，我是不是很烦人呐？啊，想来想去之后呢，来不及收回，只好回一句：没事，不用回我，你去忙吧。没事，不用回我，赶快掩盖这个情绪，然后呢，赶快离开事故现场，当作没事一样，我持续优雅就好了。我们都会有这种很害怕打扰别人，很怕麻烦别人，不敢把自己的孤单孤独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刻。就好像五月天有一首歌叫做温柔，有听过吧？会唱的请跟我唱。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最后这句是经典，明明是想靠近却孤单到黎明，就像我半夜觉得我先生放我一个人孤单到黎明，明明就想要去求救。我再举一个例子哦，可能今天聚会结束，天气还很好，而且最近没那么热了，然后呢你就想说，哎，有大家有要约什么吗？可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局，我就干脆回家洗个澡休息，打开手机滑一下 IG， 为什么每个人的动态都在同一个饭局啊？怎么没有我？为什么我不知道有这个局啊？原来是大家都约去吃饭了，可是只有你没被约。这时候又想要唱那首歌了，不打扰是我的温柔。因为你很想问，但是又不好意思问，怕问了之后就说，哈，要约你吗？ Ouch， 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这节经文，其中有一段说到说，你不再被称为弃妇，你的土地不再被称为荒凉之地。为什么以赛亚呢要特别在这里说呢？其实他在说的是我们内心里面那个很深很不舒服的感受，就是被抛弃，或者是很孤独，被落下，不被选择的感觉。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难受，而这种感觉其实不是邪恶的，因为上帝造我们是群居的动物。如果大家有来过我们的 Belong， 我看这里应该很多人都来参与过，我们会讲到其实上帝创造人类是需要连结的，你是里面有一个连结的渴望，有一个连结在你的里面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自古以来呢，在创世纪上帝就说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所以我要创造夏娃来陪他，对不对？跟他一起。那我们都知道人类继续要发展，要生养众多，必须要怎样？有食物，要建造房屋，要有管理制度，这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创造的。甚至我要说，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还有在线上收看的 Hope Nation， 你不可能一个人细胞分裂就被生出来，你一定要有爸爸妈妈的相爱才可以生出来。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独立生活的，我们被创造是需要跟人连结才生存的下去。但是其实我如果要另外提到一个生存机制，就是饥饿感，可能现在11:30的大家最容易感受到，对不对？如果你很饿可是不吃不饿不喝的话，你可能生命的能量会慢慢的降低，对不对？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一样，当你觉得孤单没有连结的时候，一模一样，你的生命的能量会慢慢的降低。可是饥饿其实还蛮好解决的，赶快等一下结束呢就去吃一下。但是孤单的感觉好难解决哦，因为那个感觉最不舒服的就是有一大块是我无能为力的，是我无能为力的。我也想去那个饭局啊，可是他们没约我嘛，我不能控制嘛，所以你会觉得这个群体当中没有被看见，没有听见的感觉特别难解决，我们就会产生自己一种不被重视，不被看见，得不到接纳的感觉。所以其实我们很多人 不得不说，在孤独的时候，很容易对人有一个错误的误解。怎么说呢？可能今天早上我来到教会，看到 Pastor Gracie， 我兴高采烈的想要过去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走过去了。他一定不喜欢我，我上次不知道说了什么。可能我昨天跟女朋友出去玩，然后问她要吃什么，要麦当劳还是披萨，不知道是因为她不喜欢吃美式还是怎样，她就一直抱着胸。她一定很不喜欢我吃食物的口味。可能是今天一句话在开会的时候 Pastor Steven 说我不觉得是这样，哎，我他就没有对 Pastor 莎莎这样讲，只对我说他跟我有什么仇吧。我们就会有这种错误的解读，一直觉得别人在攻击我，然后我就需要刚强壮胆，错误的运用圣经，我们就要去防御别人，在别人拒绝我之前先拒绝我。所以呢，在那个人已读却不回我的时候，我要先说没事，不用回我了，我要拿回这个主导权，我不要再被决定了。我被拒绝前先拒绝你了， I'm fine。我们常常就会有这种感觉，是我主动不要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越常拒绝你的朋友，越常拒绝你的另外一半，越常拒绝你的家人，久而久之他们就不会找你嘞。因为我每次约你，你都说没关系啊，我在家很好，对吧？每次要问你要不要吃午餐，你就说没关系，我自己有带便当。每次跟你打招呼的时候，因为你害怕他不是在跟我还是在跟别人，你也自己走过去。你越常拒绝别人，你就越孤独，到最后真的没有人来过问你的生活，你就觉得你被抛弃了，你被丢下了。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人呢，接着就开始不去小组了，有的人就开始不跟人家约 hang out， 看到很有兴趣的东西也不想回，甚至到最后来到教会，听到我们的 home team 说 welcome home，你都会觉得蛮不舒服的。所以刚刚在这个经文我们提到的那一句经文呢，其实是在以赛亚书的62章里面。整个以赛亚书呢，其实它里面有几个重点，它有指责出以色列人的罪恶。在以赛亚书呢，它也预言了耶稣基督的诞生。以赛亚书其实像是一个历史书一样，你可以看到一些历史事件，但是最重要的是以赛亚书里面也同时指出了以色列人的盼望。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一开始读到的经文，在以赛亚书62章第2节，这里说：耶路撒冷啊，列国必看见你的公义，列王必看见你的荣耀，耶和华必亲口赐你一个新名字。我们里面可能会有觉得不被在乎，不被看重，不被选择，但是神在这里很奇妙，他说要解决这件事情还不难，我赐给你一个新名字。哎，好奇怪哦，为什么赐一个新名字这件事情就会改变？现在的人会改名字啊，很有可能是一些很荒谬的原因。为什么我说荒谬哦？大家知道吗？在美国，如果你把你的名字改成 Subway， 你可能会被抽中，一辈子吃 Subway 不用钱。所以真的有人去改成自己的名字叫做 Subway 周。那前阵子台湾是不是有一个寿司店，你可以改自己的名字叫鲑鱼？然后就发现有人发现没办法改回来了，一辈子都要叫周鲑鱼。但是这很荒谬的改名字方法。但是其实大家最熟知改名字的原因，有可能是在婚姻当中冠夫姓，有可能原本我姓林，我叫林一柔，那我嫁给姓周的先生，我改名叫周一柔，这样子，对不对？大家可能知道，在国外或是我们的长辈们比较有多这种情况。所以其实还有的话，也有可能就是有些人在过去或者是民间的信仰，觉得改名字是改运啊等等的。但其实事实上，对于以色列人还有那时候的犹太文化，改名字不是这么的荒谬、随便、简单的事情。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呢，名字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人说他叫什么名字，后面会有一个括号注解说这个是神听见了，或是神明白。等等的，神没有忘记。所以其实名字是代表着你的个性、你的背景、你的地位，甚至是你的未来哦。所以那个时代呢，如果有要改名字，其实代表着一个重大事情要发生。这个重大的事情就是你的身份要被改变。 亚伯拉罕之前叫做亚伯兰，亚伯兰的意思是被高举的父，就是崇高的父，很棒啊，一个父亲被尊重被高举。但是神却说 No No No， 你不是只要成为你的小孩被高举的父，你要成为万国之父，所以你要从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使徒彼得呢，他以前叫西门，如果你在圣经会看到彼得常常会讲一些奇怪很不经大脑的话，甚至有的时候好像有点轻佻轻浮的，但是呢神却说你再也不要叫西门，你要改名字叫基法。基法意思就是彼得，彼得他的原意是磐石。所以在最后使徒彼得成为了初代教会非常稳定而且重要的力量。所以其实名字的改变就等于身份的转换。神在这一节经文他说要赐一个名字，是因为你不再被过去定义，他不想要你觉得你仍然是那个被抛弃的被不要的，所以他先 promise 你一件事情，来我帮你改名字。这个名字其实不是真的要把你们改成别的名字，比如说 Gracie 不会变成 Grace， 你懂我意思吧，而是一个身份的转换。所以神在这里说的第三节，你必成为耶和华手中的华冠，你上帝手上的荣冕。所以他不只是说我要帮你改名字，改完名字之后你会成为怎样子的一个器皿，他也很清楚的讲华冠是什么。我有一次呢在大学我第一次到英国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去参观那个博物馆，你知道有多少人是在排队排一两个小时去看女王的皇冠，是列国不是光客而已，是列国所有人都很想争先恐后来看这个荣耀。而且如果这么贵重的王冠，你应该不会只是这样拎着吧，像走时尚 runway 一样，也不会这样子吧，你会怎么样去拿这个王冠？双手捧上，敬畏的双手捧上。所以神说我给你一个新的身份，这个身份是我用双手捧上，而这个身份是列国都要来看见的，这个身份是有光芒的，是荣耀的。所以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不管你过去经历了什么，你可能总是被定义某一个形象某一个样子，可能有人说过你不够有资格，可能有人说过你不配成为我们的朋友，可能有人说过你不够不值得被爱，甚至因为你自己的环境你不小心给自己一些定义。我听说有一些妈妈生完孩子，因为一个人面对带小孩的辛苦，很容易就会掉入一个忧郁的状况，是我没有人在乎，我被丢下了，因为我每天好像没有在跟 成人讲话，我说奶奶哈，了吗，就是这种对话，所以他不知不觉就觉得好像被世界隔离了，不被在乎。可是神今天却要用这些经文来告诉你，你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了，你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了，你有一个全新的身份，而这个身份来自于他对你生命的重新命名。所以不只是这样子哦，我们来继续看到下面的经文，刚刚读到62章第四节，这里说你不再被称为弃妇，你的土地不再被称为荒凉之地，你要被称为主所喜悦的，你的土地要被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必喜爱你，做你土地的丈夫。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吧，他先说我要给一个新名字，这个新名字代表的是什么，接下来他很清楚的说，哎，你过去被叫什么，现在我帮你改成什么，你过去被叫 A， 现在我要帮你改成 B， 你过去被叫做弃妇，不管是男生女生请把这个妇人的这个妇拿掉，因为在英文他其实没有讲弃妇，英文的翻译只有讲被抛弃的。我们来想一下被抛弃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不被要对不对，懊悔，然后呢不甘心对不对，很受伤的感觉耶，好像我哪里做不好一样。而被抛弃的人会有什么反应，会想要更努力，因为我要证明我是值得的，甚至他可能会去追讨那一个抛弃你的人说，再看看我一次，再把我带回去一次，我是值得的，你看错了，你再看一次，这一次我要变得更漂亮了，这一次我要变得更有钱了，这一次 我要变得更有成就了，所以我们就很用力很用力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价值，好让这些人来后悔他们的决定。我不是那个被选择的，我值得。可是在这里呢，神却说很奇妙一件事情，你不再被称为弃妇，然后我们看到第三句这里说，你要被称为主所喜悦的。哎，这跟被抛弃的概念不太一样哦。被抛弃就是因为我不被喜悦，所以被抛弃。所以神在这里做一个更改名字，就是你不再是那一个不被喜悦的，你是被我喜悦的，你是身上有我的印记的，你是荣耀的，更是我要说你是被我追求的。被抛弃的人有时候是想我要自己追回来，主说没有没有没有，我来追你，我爱慕你，我选择你，我喜欢你，我要把你追回来，我要期待跟你的关系。所以呢，这里主所喜悦的呢，原文呢叫做 Hephzibah， 其实就在讲是你被喜悦，就好像一个婴儿诞生的时候父母所喜悦的那样的一个心情。其实世界上总是会教你一些方式，就是你要够厉害，够值得，才能值得被爱被拥有。但是福音在讲什么？福音在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在污秽破碎当中的时候，耶稣基督早就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拥你入怀了。这就是跟世界完全不一样的方程式。耶稣是渴慕你来到他的殿中。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是靠我们自己，你可能会想，是啊，是我 Google 的 Hope 的地址来到这的，但我要说是耶稣基督亲自吸引你来的，他追求你来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说，对啊，是啊，是我打开 YouTube 他就推播我这个直播我就看了，但你会继续留在这个直播，是主的话语亲自吸引你来的。所以他爱你，他在追你耶。我说的不是只是女生哦，男生也是耶。神好爱你，努力的在追求你，不管你是好还是坏，不管你是成功还是失败的。所以经文又说到，你的土地原本是荒凉的。荒凉呢，大家如果可以想象同义词，我去查了一下，就是什么萧条啊，没有人的旷野啊，乏人问津，杂草丛生。也就是说，土地这件事情对我们人生是重要，也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产业，我们的产业是乏人问津的，别人不在乎的。我问在场的所有的男生，如果你今天工作表现尽到自己的责任，老板连看都不看，你会不会很受伤？对吧？你会觉得我做那么努力要干什么，对不对？或者是刚刚讲追女生来讲，你那每天买花买咖啡，那个女生连一句话都不想跟你说，你一定会觉得哇，我好不值得啊，我好不舒服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当我们土地是荒凉的，跟刚刚一样被抛弃的人会有一模一样的反应，想要更用力更证明。然后呢，甚至有些人会不小心妥协了你过去不会妥协的事情，为了让我的土地看起来有价值。所以呢，我在这里用了很多很不好的方法让这里的房价变高。有这种事情听过吧？你知道吗？美国或是加拿大有一些地区飞机是不能过去的，因为有钱人怕说太吵的话会降低这个房价。我们一样，如果我们希望被看见的那个渴望证明的那个心哦，有的时候会让我们不小心牺牲了我们正直跟清洁的心，有时候会不小心妥协了我们的善良，直到最后这边土地其实也就是你的灵就会慢慢走入死亡。可是上帝在这里却 promise 说，你的土地不再是荒凉的，而是有夫之妇 Beulah 意思就是已婚的，有夫之妇意思就是有归属的人，有归属的人。所以大家想一下，如果你今天有个土地要卖，什么人都不要买，然后呢，所有人都经过房仲还说，啊，你算了啦，自己住啊，烂死了，没有人要买。可是呢，神在这里说 ，No， 我要把这个土地名字改成有归属的，已经被拥有了，你不要再自己到处求售了你。 你不要再自己到处销售，自己想办法去卖东西，好像还把自己卖掉一样。神说你已经属于我了，你是有归属的，所以你不再是周小姐，而是周太太了。已婚的有归属的就是这样。这在讲的不是只是一个女人变妇人，也不是在讲一个男人变先生，在讲的就是一个名分。你有一个名分，你有一个名分。所以我在讲这个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想要怎么样让我们在场的男生可以了解神渴望你成为他的新娘。神渴望你成为他的新娘，我觉得女生可以还蛮容易 relate， 可能我今天就特意穿的白纱、白色衣服，或者是想象那个画面，然后呢 Pinterest 全部选一选就有，跟男生通常不会去选这些东西，所以我想要帮助所有男生去理解，今天拿掉这个性别，我们在场的男生有多少次，如果你的生命没有上帝，有多少人告诉你说，你给我负起这个责任，只有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不能哭，你不能脆弱，你不能倒，你给我想办法，你是男子汉。有多少次世界一直告诉你，这所有的失败你自己承担，但是如果今天你是那个 bullet， 就是你是被拥有的，神说我跟你同在，神说我跟你共负一二，你的土地长不出东西，我跟你一起栽种，你是我的兄弟，我与你一起，我挺你，我挺你到底。所以我们不管在场我们是什么性别，我们都要知道，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都一直在启示我们是他的新娘，我们是他的新娘，因为他不想要只有你一个人面对，他不想要只有你一个人耕耘却没有结果，他希望你是被追求、被爱慕的。也因此呢，我们再看一次刚刚的62章第4节。我想大家这次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把这整节经文总共有6句话，对吧？应该很明显，有一个逗点就是一句话，好不好？哦，哎，这里只有，好，对对，6句话，拍谁？因为字太大。我们来重组一下这段经文的6个句子，好不好？很简单，大家跟着我来。135是一句，246是一句。所以呢，这边说你原本是一个弃妇，但你不再被称呼这个名字了。神要给一个新名字，叫做被主喜悦的。而且呢，被主喜悦的人会得到什么呢？耶和华必喜爱你。所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整句：你不再被称为弃妇，你要被称为主所喜悦的，因为耶和华必喜爱你。同样的，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这里说你土地原本是荒凉、贫瘠、萧条的，但是神再一次帮你的土地，也就是你的生命，重新改写了名字，给你一个新的身份，你不再是荒凉之地，你的土地不再被称为荒凉之地。第二句来说，你的土地要被称为有夫之妇，有归属的。最后他说，我要做你土地的丈夫。在创世纪里面，一夫一妻其实就是圣经最初出现的那两个人，这种两人合为唯一单纯的亲密，其实就在讲的是一种盟约，它就在预表我们今天得救的人跟基督之间的关系。我进入婚姻之后，在这两年其实帮助我更多的去理解我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还是单身，或是有的人并没有结婚，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今天若可以了解盟约到底是什么，我们就可以更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是被拥有的，我们就可以摆脱这种被抛弃、孤单这样子的一个无能为力。所以呢，这个夫妻关系其实在讲的是什么呢？不是上对下、老板对员工，也不是我是君王你是奴役，而是我属于你，你属于我。我是万军之耶和华，但是我仍然愿意做你的另外一半，我愿意在这段关系有我也有你的参与。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个跋扈的一个恶君、暴君，他说你今天来认识主，全部你的人生就是我做主。 他今天说我跟你立这个关系是我们两个同样有分量的来经营这个盟约。所以仔细想想，哇天哪，我是什么人，他是什么人啊？你知道你今天有一个超强的盟约关系，就是跟你立盟约的人无敌强大，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可是他说他挺你，他帮你解决一些事情，他为你付上代价。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在这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合为一体，就是在讲的一个很重要，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就是我单单属于他。这是一个专注离开父母，就是我不是这部分80%属于基督，20%属于我爸妈，二人合为一体。但不只是你属于他，耶稣也说我单单属于你，我全然为你，我单单属于你。所以成为上帝的心腹，成为上帝的新娘，就在讲的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是新娘不是老夫老妻呢？我昨天在婚礼当中，我最不想，其实我那时候非常尿急哦，因为我就是要跑很多次厕所的人现在。但是就在那一刻我知道我绝对不能离开，因为我最喜欢的一幕要来了，就是当新郎在祭坛前面，然后望向红毯的另外一方，等着那个新娘进场。我每一次都不想错过这个画面，就是因为那个新郎他真的是用尽他所有的代价等候这个美丽的新娘出现在那。这个新郎是如此的深情，如此的期待，如此的忐忑，如此的不安。神在追求我们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不是说我今天要芭比来信主，我就是手指一点他就应该来信主。神在你的生命就像那个新郎一样，深情的看着你，生怕错过你，等候着你，迫不及待看见你走向他。他希望在这一辈子你都做他的新郎啊新娘，因为他想要一辈子都用这种眼神来看你。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其实神在告诉我们，新娘，我们每一个人是被拣选的。新娘，我们每一个人是被追求的。新娘是被接纳的，新娘是被爱慕的，而新娘通常都是装扮得很漂亮，头发、服装都得宜。新娘是美丽的，她看你是美丽的。你不再是一个人了，你是属于神的，你是有名分的，也是被拥在怀里的。有好多次我在自己很挫折跟觉得自己很失败的时候，我跟你讲，这是每一天都会发生的啦，真的，我们每一天都有很多时刻是软弱跟脆弱跟无力的。我可以感觉到是我的新郎在我身边擦我的眼泪，告诉我说没有关系，你可以做得更好。在我每一次觉得自己不配得不值得，或是有时候也觉得别人不爱我的时候，我的新郎捧着我的脸颊告诉我说，有我爱你啊，我在看着你，你是我眼中的同人。生命记31:8，刚好刚刚 Pastor Stephen 推荐大家读一起读经，我们最近就在生命记，今天是17号，所以是生命记的17章。我们在生命记里面看到这句经文说，耶和华必带领你，与你同在，他不会撇下你，也不会离弃你，不要惊慌害怕。你是不是还觉得你被抛弃？你是不是还觉得你很孤单呢？你是不是还有一种声音是我完全不被理解，有人在乎我吗？甚至有时候你会有更多的谴责，是我都已经信主这么多年了，我怎么还有这种感觉，我都是小组长了，我怎么有的时候还觉得好难踏进小组，不觉得这小组有归属感。 可是今天透过这个经文，你的新郎在告诉你，他爱你，而且爱你到底。面对这个爱你的人，你不用跟过去一样赶快说没事不用回我，你不用跟过去一样，因为他有可能拒绝你，你要想一些方法来防备这个拒绝伤害你。因为他说他不会撇下你，也不会离弃你。这个誓言跟别人不一样，跟那个让你失望的父母不一样，跟那个害你难受孤单的前男友前女友不一样，跟那个背叛你说你坏话重伤你的闺蜜不一样。他是你的头，新郎意思就是他要在这段关系持续的带领你，而且你永远看得见他的脚步，你永远可以跟随着他。而他说选择了你就不后悔。不管你有没有结婚，其实今天我相信有的人如果仔细想想，哇，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真的很挑战耶。因为连我们当时要信主的时候一定也有经过一番波折。我说真的，我那时候有很多人来跟我传福音。有一次最夸张，我刚刚九点半讲错，其实是一个礼拜内有四个人跟我传福音。当时我的爸爸还有我的外婆过世，我在一个极度悲伤，而且又要同时举办这所有的丧礼告别式，这一切麻烦的事情，真实的每一天都会有个声音，就是有人在乎我现在的状况吗？我还要工作耶，我还要生活，可是我的悲伤却没有办法停止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阿丧坐在我隔壁，就说你听过耶稣吗？隔天就有人说你要不要去教会，那个礼拜又有人给我一个福音单张，所以我一个礼拜有四个人跟我传福音。但是我告诉你，我都没有去教会，我都没有去，因为我就觉得我为什么一个人过得好好的我要去。隔了一年我才踏进教会，隔了一年我才认识这位主。所以其实不得不说，你会有一些忐忑跟害怕，想说哇要进入这个关系其实有点恐怖耶，因为这是一个永恒的关系。可是你换一个角度想，跟你立约的人比你还强大，比你还有能力，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他选择跟你立约，他在这个盟约的事情其实是要付上更大的代价，甚至丈夫是要为妻子舍命的。所以耶稣其实在这段关系，他在你还在妈妈肚子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也就是无论生老病死我还是要爱你，无论贫穷还是富贵我还是要爱你，无论你是不是会打呼还是半夜说梦话又踢我，我还是要爱你，无论你是不是嘴巴很坏每次跟我讲话都很重伤我，我还是要爱你，无论你是不是常常忘记我这么爱你，我还是要爱你，我还是要爱你。我刚刚说到我曾经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去认识神，是因为那时候我在信主的时候才30出头，我的能力是最强的时候，我有最高的绩效，然后我的社交活动是最丰富的时候，我有很多人的连结，然后呢那时候就是生活过得非常丰富，每天晚上都是一通啊接一通啊，每天都有不同的朋友局，然后有很多很丰盛很好玩的事情在我生命发生。我一个人然后我要出国就出国，我可以一天到晚因为我的工作，然后我就可以拍很多很漂亮的照片，让别人觉得我的生命真的好精彩。所以那时候我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一直抓着我过去所建立的，我觉得我为什么要放下这一些，我为什么要放下一个自己可以搞定可以 handle 的生命，要跟一个人甚至一位神，因为我看不见的神来进入到一个永恒的关系。我自己一个人很好啊，再次讲我可以 handle， 在别人拒绝我之前我可以拒绝别人，我有主导权的。但是很奇妙哦，那时候我开始信主之后，有一天我在祷告当中看到我拿到一束花，结果隔天就有人真的送我那束花。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看见我穿着洋装跟耶稣在跳舞，我不懂那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超没产值的。生命就是要有效率，要有绩效，要有结果，为什么要跳舞？隔天就有一个人跟我说，我在祷告的时候 看见你跟耶稣穿着洋装在山顶跳舞，你很快乐，你很满足。我在很多个夜晚没有办法言喻我面对失败，面对拒绝，我觉得我自己可以 handle 的时候，我看见我的神亲自的在我生命中，在我身边陪伴我，在一首敬拜当中安慰我，在我没有办法说出祷告文的时候，我觉得被包围。我明白我的生命如果只靠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成就的，我明白我的生命是不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坚持下去的。他在我的身边，在我的困境，这个深情的新郎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他非常温柔，从来也没有拒绝过我。所以从我决定跟随耶稣的那一天，我的人生全部都改写了。我发现其实我有的原来都不是靠我自己挣来的。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讲到，不是因为我有口才，我有能力，是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恩典，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我今天可以因为怀孕，为了要成为一个妈妈，不是因为我从出生就读了很多妈妈手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今天可以有这个身份。甚至我要说，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今天你会来到台湾，你今天会参与在这里，开始有一群很棒的朋友，开始在服事当中找到生命的意义，都不是因为你很有能力，你很用力所以有的，是因为耶稣爱你，他知道你需要什么，你的新郎最了解你，所以他爱你，给你这一切的丰盛，他要你跟他一起来成就这个关系。所以我有一次我在跟随神的时候，我发现神说，哇 Juni， 我看你就像是路边的一朵花，我想象的花可能是杜鹃花或是多么美丽的花，结果他说我看你就像路边的一朵蒲公英。蒲公英哎，很小很脆弱，蒲公英哎，雾雾的，连个花朵都看不到。可是神却说，对，你不起眼，可是你会跟蒲公英一样，从我对你说的话语去向世人传播我的爱。我知道不是靠我自己，蒲公英不可能靠自己去传播这个种子，是因着上帝的气息，因着是圣灵的风，今天有办法飞翔，有办法撒种，有办法在各个地方让更多人见证神的爱。这是我的故事，但是那是你呢？神怎么看你的呢？神怎么爱慕你的呢？当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想要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起来。我不再是我，我是他的新娘。我不用站在 spotlight， 我也很漂亮。我不用很艳丽，我也被看中。我不用再增加自己的条件来掩盖我过去生命的破碎跟伤痛，他已经单单的爱我了。我不用证明，他就决定爱我了。可能我们当中有的人会觉得，我不相信有这样的爱。我认识的爱都是有条件的，而这个无条件的爱，我不觉得我配得。我不相信耶稣会跟我这样子的人来立盟约。我不相信他是为了我，他可以为别人，他不一定会为我，一定不是我。但是我想带大家来看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这位定睛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为了摆在前面的喜乐，如今爱我们的神，他要上十字架，他被羞辱，被鞭打，被吐口水，被钉在十字架，可是他说为了爱你，为了可以娶到你，为了要做你的新郎，这份喜乐我可以轻看这个羞辱， 我可以轻看上十字架的痛苦，我可以去销毁这个幻想，想象那个痛苦，只为了可以更多想象跟你在一起的快乐，这个喜乐。所以他说他为了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了这个羞辱，而且他也忍受了这个十字架的痛苦，因为就是他决定了要来爱你，他要来拣选你，他要等候你今天成为他的新娘，因为你已经够好了，好到一个人可以为你牺牲他的生命，因为你已经足够了，好到他今天上了十字架只为了给你一个名分，因为你已经够好了。所以他说他上了十字架是为了让你可以被归属，被拥有，你是有父之父，你是在最后一节这里说的，上帝必喜爱你，如同新郎喜爱新娘。上帝他喜爱你，如同新郎喜爱新娘。身为新娘的我们，不要再靠自己追求了。这里说的新郎是主动的那一方，他会主动来追求你，他会带你回家。曾经你瞎眼，如今他要你看见；曾经你失丧，如今你要被寻回。因为是新郎喜爱新娘，因为是新郎 take action， 是新郎他来拣选，新郎他来追求你，新郎他要来供应你，他要给你一个安全的关系。都是他，都是他，是他做了这个决定，我们只是等着来被他寻回，被他爱。所以今天我想要问在场的所有的人，当你站在红毯的那一方，你是否可以跟这位爱我们的新郎对他说 Yes I do， 我愿意。 Yes I do， 我愿意。是一个全新的身份，你不再是孤单被抛弃的。今天他要给你一个新的名字，是有夫之妇，是他所喜悦的新娘。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可以来到我们的台前，让我们的领袖来为你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不管你今天经历什么，你说我愿意。 Yes I do， 我愿意更多，因为你看我为美好。来到台前，你来到台前，他爱你，他选择你。
Holy Holy， 你是全然美丽，所有荣耀归你。
去你很难买单自己是属于神的，因为有一些东西你没有办法完全的放下，因为你觉得你要有一个保护网，你要有一个防御机制，所以你不会掉落，所以你不会失败，所以你不会被世界遗弃。如果说的是你，不管你在台前还是在线上，我想邀请你把手按在你的心上，我特别要来为你祷告，我们要来挪去这个恐惧。甚至我们当中有的人是被神呼召要去到一个地方，或者是要开始成为领袖，有人是被神呼召要开始踏入下一个季节，可是你觉得这不够安全，这不够不够缜密，不够完全的计划，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回应，你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你觉得非常的快乐。我祷告今天有的人要经历这个突破，我祷告有的人今天要看重自己的身份，你已经被爱，你已经被拣选了。所以说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线上的 Hope Nation 有的人来祷告，还有我们现场的家人，这些按守在心上的每一个人，主啊，他们都是你的宝贝，不管他们的年纪，不管他们的性别，不管他们的背景是什么，主啊，每一个人在你眼中都是那值得的，都是那个唯一的角色，所有在场的宾客都不重要，因为你看他们如同那个红毯那一端唯一的焦点，既美丽又漂亮，既美丽又有力量。所以主耶稣，我们今天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宣告我们是你的玫瑰，是你的百合花，是被你来创造的。我们宣告我们的身份来自于你，我们是你手上的华冠，我们宣告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谢谢你拣选我们，你爱我们，感谢你，奉主的名求， Amen Amen Amen。
再次来敬拜好吗？ Holy Holy
Holy Holy Holy， 你是全然美丽，所有荣耀归你。Hallelujah， Holy Holy Holy， 你是全然美丽，所有荣耀归你。
我们最后一次来唱，是的，天父，谢谢你，你是圣洁的神。
Holy, holy, holy，
天父，谢谢你爱我，
你是全然美丽，
天父，谢谢你选择我，
所有荣耀归你。 Hallelujah， Holy, holy, holy， 你是全然美丽，所有荣耀归你。
我想邀请所有的人都闭上你的眼睛，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我知道在线上的 Hope Nation， 你今天刚好点开这个影片正在收看，我感觉到耶稣正在敲你的心门，我感觉到这位爱你的父神正在敲你的心门，他还对你说，亲爱的孩子，我知道你是孤单的，我知道你过去一直觉得没有人在乎你，我知道你有很多的自责，很多的控告，你过去是非常破碎的，但是今天，亲爱的孩子，我找到了你。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过去从来没有打开你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神，来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的，现在是属于你的时刻。当所有人都闭着眼睛的时候，当我数到三，我要邀请你高举你的手，我想要让你知道这位神何等的爱你，这位神非常的爱你，他爱你爱到一个地步，甚至愿意为了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承担了所有的刑罚，所有的羞辱，所有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在三天后从死里复活，让你经历到这个复活的盼望跟生命。所以当我数到三，如果你今天愿意打开你的心来相信耶稣，说耶稣你是我的救主的，你把你的手高高的举起来，一二三，我看见你，我看见你，有一些人，有些人，我看见你，我看见你，我知道今天对你来说是重要的一天，我看见了你， 我看见你，我看见你，好不好？当你继续举着的时候，我想要邀请你还有我们所有的家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陪伴他们做这个他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祷告。我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这么爱我，
谢谢你这么爱我，
谢谢你这么看重我，
谢谢你这么看重我，
谢谢你愿意为了我来到这个世上，
谢谢你为了我来到这个世上，
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为了我的罪，
为了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死在十字架上，
承担了所有的羞辱，
承担了所有的羞辱，
现在我要打开我的心，
现在我要打开我的心。
欢迎耶稣基督，
欢迎耶稣基督
进到我的心里，
进到我的心里，
因为我相信，
因为我相信
耶稣基督为我从死里复活，
耶稣基督为我从死里复活，
从今天开始，我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的生命不再一样，
从今天开始，我是属于耶稣的，
我是属于天父的，
这是我的祷告，
这是我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说 Amen。Amen, Amen, 我们把掌声献给耶稣。
亲爱的朋友，希望今天的讲道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不要停在这里，可以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觉得有需要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你就不会 miss 掉任何最新的影片。再来，每个礼拜天都可以邀请你加入在我们 Hope Nation 的一份子，一起在线上加入我们的线上组织。最重要的是，如果今天这个讲道对你有帮助的话，我想邀请你成为我们的一份子，透过奉献，可以点选奉献这个钮，加入在我们的 Hope 的大家庭，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把这样的影片、这样的讲道传给更多有需要的人。谢谢你慷慨的给予。